关系。那么不错，现在大家慢慢明白真理，也知道什么应该脱离巴比伦，教会跟世界应该分开。那么还有不要注意外面的，应该回到里面。那弟兄姊妹，接着贵格会，接着 Anabaptist， 接着这些东西，经过了这么久，他们学了好多的功课。那么好了，弟兄姊妹，这些为什么？这些都为着建造教会的，目的就是说，让主的心意真的能够完成才是啊。所以，请记得，这是十八世纪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以德国来做证明，那个时候已经是四分五裂的情形。但是经过十八世纪以后，不同在哪里？就是说，这些人结果都尝到了复兴的滋味，然后都看见什么叫做生命，他们都有过，你看见吗？本来你还不会讲，现在大家都会讲。本来呢，你这不会讲的只有两个聚会，结果你也会讲，我也讲，你搞出五个聚会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知道说，不错，十九世纪你看见教会还是分裂的，教会还是四分五裂的。那现在问题就是，基督的身体是能分开的吗？我们这样的分门别类难道是神的心意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尤其大家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圣洁大家都有了，但是就是因为圣洁，所以你看见吗？我觉得应该要接受第二次的祝福。那么如果怎么接受第二次祝福，一接受第二次祝福的话呢，这个罪根就拔掉了。所以呢，我应该接受圣灵的浇灌，因为圣膏油绝对不会倒在肉体上。所以如果圣灵浇灌在我身上，表示我的罪根怎么样，已经拔掉了。所以灵恩运动最早是跟圣洁运动连在一起。好了，那因为这个缘故，有的人主张讲方言，有的人这个那个。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本来不爱主，没有这些分别，但是现在有的人说你一定要说方言，你不说方言你根本就不得救。有的人说不，你一定要说方言，你不说方言你就不得胜。经历越多，不光经历越多，知识越多，慢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很明显的，神的儿女是分开的。所以到了第十九世纪刚开始的时候，你看教会有两个情形。一个呢，就是在英国有一半的通通是所谓的 free church， 就是说英国国家教会是英国国家还不是一半的，所以人口很多人根本不上礼拜堂去，因为那是 high church， 那个是个贵人，是个贵族的教会，绅士的教会。所以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在19世纪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整个英国的人口里面有一半是属于这些 free churches， 就是属于这些自由教会，属于这些根本不是安利干会的，有的人只是安利干会的教友而已，因为大家根本没有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看见说，很多的人，很多那个时候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那么有一种情形就是说，经过了复兴了，那么也尝过主恩的滋味，但慢慢又冷下来。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么现在大家要看说，到底我的杯子好呢，还是你的杯子好？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贵格会也过了一段时间，没有逼迫了，本来要寻道的，本来要被耳朵割掉的，现在没有了。好了，现在弟兄姊妹也慢慢也没有了。那么本来第一个最早的贵格会弟兄姊妹，你看他们的话很多，没有话，没有启示，别人怎么看见？你看见这个，你看见，当你听见这个乔治·福斯讲道，当你听见这个 Robert Buckley 这些地方讲的，你看里面真的有东西的，不是没有东西的。那么现在呢，逼迫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了。那现在我们觉得什么？我们觉得贵格会这个办法最好。别人都是有 program 的，都有程序的，我们没有，我们一切都是安静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慢慢到了第二代贵格会的时候，那谁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呢？凡是生在贵格会家里的就是我们的 member。 不是你今天你换一句话说，你必须是他们的人。他们第一代是贵格会，贵格会生下了那一代，你都是贵格会的人，你看见吗？那么这是教会吗？第一代不是这么说的，但是慢慢的，你看见等到杯子盛起来的时候，好，现在你就知道了。今天你就是主所接纳的，他们也不能接纳你，因为你不是贵格人。 你今天要穿他们一样的衣服，你要讲一样的话，你需要用 these out， 而且呢，你碰到任何人不随便脱帽子的，你一定要像他们这样，这叫表示贵格人。那你若贵格人，然后你生下的子弟也是贵格人，不管得救不得救也是贵格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本来贵格会没有意思，要你是个会来装个什么东西。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到了十九世纪初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慢慢慢慢，你看贵格会就形成了，这个会形成，那个会也形成，那个会也形成。那么然后呢，你也不能跟我交通，我也不能跟你交通。那么你是贵格人，我是崇敬派的人。那么弟兄姊妹，到了十九世纪初的时候，很明显的，你看神的儿女是四分五裂。当你看整个教会的情形里面，你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基督的身体在哪里的？你再回到圣经里面去，那么难道说因着肉体的缘故，结果就制造了今天难分难解的历史？那么是不是今天神拿我们肉体就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要记得，这个就是十九世纪刚开始的时候那个背景。那么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还有人留在安利干会里面。那么不要忘记哦，就是因着这个十八世纪，十八世纪呢，我们说出了两个人，一个人是威斯里·约翰，还有一个人就是 George Whitefield。 这两个人都是牛津大学毕业，这两个人呢都很快主，这两个人呢都是圣灵人，你看见吗？这两个人都在露天布道，这两个人口才都很好。我当然那个就更好的当然是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那现在他们两个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哪里？就是威斯里·约翰会组织，怀特菲他不会组织。那因为威斯里约翰会组织，所以慢慢慢慢，所以他死了以后，你看一个卫理公会就产生了，一个基督徒团体就产生了。所以在历史上，我们这有一个东西叫做 Methodist， 有一个东西叫做 Wesleyan， 有一个叫卫理公会也好，寻道会也好，已经出来了。但是呢，谁没有本事呢？乔治·怀特本没有本事，他只会传福音。那传福音以后呢，那些人跑哪里去？那些人就回到安利干会去了。你看见，因为他没有，他现在不可能，因为他不可能参加 Methodist 嘛，他不可能，所以他自然就回到安利干会去。回到安利干会，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些人虽然是属于安利干会的，但他的心呢已经被火点起来，他完充满生命，对福音很清楚的，所以对安利干会那一套东西呢，就慢慢觉得格格不入了。所以这些人仍旧是安利干会的人，但是他们叫做 low church， 就这些人呢是属于什么？我这中文可能翻不能翻低下，就是 low church， 意思就是这些人呢就是像很平民一样，就是说他们呢就是他们就所谓的这个 low church 的人，那么这些也就是说 evangelical。就是所谓福音化这方面，比方说有一那个写诗歌那个 Amazing Grace 那个弟兄 Newton John Newton， 他就是 Evangelical 的，你看见吗？他就是得着 George Whitefield 的帮助，他们能得救，他是安利干会的人，但你不能把他，但你不要忘记啊，他不一样，他里面有火的。那么这些人是什么呢？这些人怎么说呢？这些人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所谓 Low Church。 那这些人很多很多啊，在外面是美一美会，在外面是卫理公会，那么在里面，在安利干会里面就变成 low church 这一班的人，就是这一班人，这我们姑且说等于好像平民教会一样，他们算是属于这一班的人。那么好了，结果慢慢慢慢这些人都变成多数了，所以安利干会一看不对呀、啊，尤其在安利干会那些圣品人，他们受了很好的教育，牛津大学剑桥毕业，然后他们这些又爱主也很敬虔，很多地方都很好，所以他们一定要让这个机器继续转嘛。他眼看着这些 low church 的人就慢慢就走了，慢慢就走了，他们觉得你怎么都你拿什么东西拉住别人呢？所以有一班很有学问的人，他们就起来了。他们就有一个运动叫做 High Church Movement， 就是说在整个圣公会里面，现在这些 Evangelical 的人，这些得着生命或者受 George Whitefield 影响的人，结果他们就变成 Low Church 的人。那么现在呢，这里有一半人他们主张 High Church， High church 意思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延续安静甘会的生命。但现在有个问题，拿什么东西去吸引人？你看这些受 White Cliff 影响的，他们过圣洁的生活。你看这些帮助的人，他们得了，你看他们有何得到的改变？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贵格会已经出去了。这个清教徒也出去了，然后呢，有些公理中的有这和那个，通通出去了。那么你眼看着都走光了，英国都走光了，不行啊！所以这些人他们就主张说，我们要维持 High Church， 就是高尚的教会。这现在他们维持高尚的教会，意思就是说他们要继续的推动下去。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是高尚的教会，你怎么安排上是空的？为什么是空的？你只维持外面的次序，你只维持外面的那个行礼如仪，主日做礼拜啊，他们每个礼拜都守圣餐，这个倒是很特别的。那么好，那么各方面都有，那还用祷告部、公祷书啊，什么什么这个都东有，但里面没有东西啊，你看里面没有内容啊。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得到里面内容才可以。所以那个时候有几个，特别是牛津大学的教授，有一个很有名的叫 Henry Newman， 叫牛曼教授。那么还有一个叫做普赛教授，那个也是很有名的。你今天如果大家要读这个小先知书的话，他是权威。那 Professor Pusay 的东西那是完全是权威。那这些人很有趣，还有一个很会写诗的，那个叫 Campbell 弟兄，也是很会写诗的。那么他是这个所谓的 Professor Poetry， 他是诗学的教授。那么这些人都很有学问，这些人很哎，他们很忧心，他们很忧心说这样教会慢慢慢慢就不行了。所以呢，他们呢，大概在1933年左右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连续的发表好几篇文章。那你从那些文章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非常怀念什么？非常怀念这个圣经早期的教会。他们觉得英国国家教会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连到早期才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去挖，就这些人就做学问的嘛。而这些人又会拉丁文，又会希腊文，所以他们就到拉丁文，就到希腊文里面去找那些好东西，结果都被他们找出来了。那么很多东西都是希腊文的，很多都是拉丁文的。那老早在教会里面有好多属灵的遗产，但是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人发现嘛。是这些牛津大学的人是把它陆陆续续发现了，然后把它发表了。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们真的到教会历史里面去挖好多的宝，才晓得说，教会刚开始是丰富的。我们今天贫穷到一个地步，只剩下外面的壳子，我们应该有那个内容才对。所以呢，他们就主张说，我们应该回到圣经去，回到第一个世纪去，回到那种圣洁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后来就编了一本诗歌，那个诗歌叫做古今的诗歌，所有好的诗歌都在里面。但是以前没有人找到这诗歌，结果他们到这个历史里面去挖，后来挖了一些宝呢，的确现在我们诗歌里面那么宝贝，那么丰富，主要很他们的贡献很有关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好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就晓得说，那么这个因着他们这个运动呢，哎，不知不觉的就把所有属灵的遗产的教会里面真的东西恢复了。意思就是说，所谓安利干会不光是一个安利干会，它应该是连接到早期的教会的。意思就是说，所有安利干会的圣品人，他都应该是接着，都应该好像是所谓使徒继承一样，你知道吗？他们意思就是这样，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跟历史不能断了带了，如果连断了带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今天我们能告诉弟兄姊妹说，我们能和教会历史早期能连起来的，那么你权威就建立起来。但是问题在这里，权威怎么建立起来？你不属灵就谈不到权威，你要属灵，要圣洁。所以弟兄姊妹，这帮人都哎，都属灵的人。他们不是学问好的很，你若去看他们的东西，他们非尤其他们写的东西，你看他们的确活在中间，没有话说，叫你觉得惭愧的。所以不要忘记，在牛津大学里面，历史里面有一段时期，他们能挖掘到最多的属灵的宝藏，就是那个时期，就19世纪的时候。所以这整个的运动叫什么呢？叫做牛津运动。整个的运动叫牛津运动。 那么牛津运动简单的来说就是他们怀念早期的教会，就觉得什么样都跟早期教会就连起来了。但是呢，这里有个危险，慢慢慢慢这个牛慢呢，他就慢慢慢慢就，所以一个人不能太热心，你太热心以后没有错。就正面来说，教会得到了许多的帮助，我们从来不知道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有那么丰富的，现在通通变成英文的了，因为通通他们把它翻出来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知道，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你如果要知道，我记得不错，当我见到江宁的时候，我和他交通，我就因为那时候从台湾来的，所以我常常跟交通提，我说听说呢盖恩夫人呢是除了圣经之外是最属灵那个最属灵那个人了。那江宁笑笑笑笑，他笑笑，我觉得他不同意。那么然后他告诉我，他你知道不知道，这盖恩夫人是所有奥民派里面最小的一个。那么弟兄姊妹，那么谁是最大的？你一定会问谁是最大的。我们以为因为我们少见多怪，我们根本不但不认识属灵的事啊，我们不知道教会里面有多少丰富，我们只读了一本馨香的墨药，我们只读了这个一盖恩夫人的信，我们觉得很了不起，觉得我们对盖恩夫人都了解，没有这件事。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把所有这些著作读过的话，你发现盖恩夫人是最小的。为什么最小的？比他大的人多得很。那么大的很，那些都著作在神，是有的是德文的，有的是拉丁文，谁把它翻过来的？谁把它翻过来？就这班人把它翻过来，就是牛津运动的人，他们把它翻过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和教会的风早期的风波连起来的话，那是牛津运动。所以不要忘记，在十九世纪开始的时候，大概前四分之一，大概一七，大概是1843年左右，就在那一段时间，那么我们就在那一段时间，那么我们晓得圣灵就，我们就晓得说圣灵就开始做了这个工作，所以呢，然后就兴起了这个运动，叫做牛津运动。但是很可惜，为什么呢？就是慢慢慢慢的这个运动啊，走偏了。怎么走偏了呢？你可以回到最早的教会，最早期是可以，但是慢慢慢慢他觉得很多的丰富是天主教的丰富，所以他们认，有的人认定为说，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应该回到天主教去，这个完全开倒车的。那谁带着开倒车的呢？就是这里面很有名的一个教授，很有名的一个弟兄，就是 Henry Newman。 他写了一首诗歌，是很好的一首诗歌，因我柔爱之光，因为他有一次在到意大利嘛碰到雾的时候他写的，他的英文好得很。你如果大家要学英文的话，你去读他的讲章，他们告诉你他任何一个讲你把它剪下来一首诗，这是 Henry Newman。 这个人学问大得很，那实在是个大的器皿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很可惜他就是一念之差。他认为说应该要回到天主教去，或罗马天主教去，结果几千人跟他回去。所以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呢，是一个完全开倒车这件事情。好了，那别人有没有留下来？别人留下来了。那刚才我说那个普赛教授 P-U-S-A-Y， 那么他呢，不要忘记，他也的的确确是神所兴起，那没有疑问。我们说过，你要真的要了解这个什么，你如果要了解这个什么小仙之书的话，它是权威的，没有问题的。那你很多就是学者来讲，他没有话说。那么他呢，仍旧留在圣公会，他没有走，他没有回到那里。那么好多人没有回去，所以一部分人是走了。那么最后呢，我们叫牛门呢，就变成牛门红衣主教，那么不得了，做了红衣主教是了不起的。而且后来历史告诉我们说，这个天主教本身自己没有出几个思想家，那真正伟大的思想的是谁呢？是 Henry Newman。 所以我们说过，十九世纪的确出了这个大的悲剧，就是说现在呢，你看见好像有一帮人回头走，开回走走回头路，那么这是很悲伤的、很悲哀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借着这一番有一个正面的贡献，那就是叫我们发现了什么？发现的确教会里面有一些属灵的宝藏。那么是因着他们的翻译，然后现在我们才有了接触，然后我们才明白过来。那普赛这个教这个普赛教会呢，那不要忘记，我说我这些人都是 High Church 的人，他们都是推动那高盛教会的人。 就是他们意思就是要希望教会很丰富很属灵，是他们的意思。那么这样的话那就没有话说，因为那爱主的人他们就会被吸引住嘛，对不对？你没有这个东西外面不行的。所以很清楚他们的确费心苦心，但是没有想到结果呢，就 Henry Newman 带头的已经到了天主教去了。那么其次那个教授普赛教授呢，那么他呢就接下去，那还有好几个人就留在圣公会，他们没有离开。但是很不幸的就是从此以后所谓 High Church 慢慢你就走向天主教，所有牌子是挂着圣公会，但是呢你如果进去看的话，所有的礼仪各方面完连整个的这个什么 ritual 整个的礼仪完完全全是照着罗马天主教的。所以从此以后现在我们知道什么叫 no church 呢，就是 evangelical 福音派的。什么叫 high church 呢，就是你分不清到底是他天主教呢还是圣公会。那现在太多了，你今天你到很多圣公会去，你看它里面整个的那个整个行礼整个的礼仪，那么你觉得跟天主教没有什么两样。那么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子呢，就是从牛津运动开始的。所以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就是是这么只是这么开始的。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到今天为止圣公会可以说分三个派。第一就是福音派，像我们知道 John Stott 也是属于福音派，还有 J.I. Packer 也是属于福音派，他们都是圣公会的。那么他们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就是属于福音派的。那么还有的呢，就是已经是所谓叫做 Anglo， 他们叫什么？他们叫做Anglo Catholic， 好像就是反正意思就是一半又是安利甘会的，一半又是天主教的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是普赛这个教授他带下来的结果。那还有一半呢叫 Broad Church， 就是 Broad Church 就是比较宽广的。那么他们宽广到一地步，就是所有新派都能够接受。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你只要讲到 broad church， 那么就是指着什么呢？就指着安利甘会里面那些这个自由派，就是那些新派说的。那么福音信仰纯正的，不要忘了，到现在还是有，到现在还出了很几个很有名的，刚才我所提到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安利甘会变成这种情形，就是跟19世纪那个牛津运动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就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神兴起了一班弟兄们，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弟兄会的弟兄们，像达维啊，像穆勒这一班弟兄们。那么他们被兴起完全是为着合一的见证，他们觉得神的儿女已经分裂了，所以我们应该起来维持神的见证。所以他们对于安利甘会没有多少的幻想。那么当然也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拒绝所有主观的东西，所以呢，他们客观中一直所注意的就是教训的东西，非常客观。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弟兄们有个难处，就是你看他们不大讲经历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主对高主家说，我在外面叩门。叩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主对我们来讲都是客观的，都不是主观，所以主便能在外面叩门。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就是说大概在大概30年，就是1830年左右啊，或者2025年开始，那么弟兄会就开始了。所以这是神兴起一个很重要的运动。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跟这个同时的就是牛津运动，两个同时进行的。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基本上来讲都是要回到当初去。那么对于这个 High Church 安利甘会，他们是以为回到当初去是借着安利甘会，然后呢他们也希望能够羡慕像五旬节那时候的情形。那么这一班弟兄们，就是达维勒穆勒这一班弟兄们，他们也是要回到当初去。所以你看见神给他们的托付也是教会的见证。所以很有意思，弟兄姊妹，同时有两班人都是为了教会，但这一班人只想到安利甘会，但另外一班人是想到神的教会，讲的基督的教会。你如果真的回去的话， 那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你当然要回到圣经。那么不止如此，那么既然讲了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分开的，当然不能分开。所以他们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觉得应该要维持这个见证。所以就是因为四分五裂的结果，圣灵有个反应。所以在整个世纪的前半个世纪，我们知道说就有了这么两个运动。那么到了后半个世纪，特别到了1875年左右，那也是两个运动，非常重要，也是两个运动。那么一个运动呢是福音运动，这个福音运动是谁呢？是两个美国人带来的，那就是穆勒、穆迪跟 Sankey 带来的。结果没有想到啊，他大概是1873年到1875年左右，那么他们到了英国，结果没有想到神借着他们点起一大把火。那么光是在哪里？爱丁堡不得了啊！爱丁堡，他们没有地方聚会了，最后只能够在一个山下聚会。那么这个每天在这里，每天这个中午祷告，都是1000人在那祷告，排队不知道排多长的队。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几乎大概每一家都受了影响，稀奇的很。那么到 Glasgow 也是这样。那么到别的地方也这样，所以你知道这个他们那个这个目的，无论到什么地方，他虽然是一个没有学问，只是个鞋匠，但神的确借着他。所以这个是特别什么？是特别在1875年左右开始的。那么这里面有一件事我要提起的，就是大概在1759年的时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那就是达尔文告诉我们说。达尔文告诉我们人类的来源从哪里来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就进化论就产生了。所以自从进化论产生，当然对整个的英国世界有很大的冲击。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时候神兴起了四不真。所以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兴起四不真？不是为了要成就一个传道大王，不是的。你看见神也借了一个很简单的人，你看他每个礼拜对6000人讲道，很多人得帮助。当四不真讲到礼拜天讲到，第二天礼拜一在《纽约时报》上，你就可以看到他讲报的全文。所以你看见这先是借着四不真做，然后借着两个美国弟兄，就是 Moody 跟 Sankey， 然后呢，就整个的英国可以说完全被席卷。所以到了1875年的在伦敦，那 Moody 一个大的聚会，就是对8000人讲道。那么你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他对8000人讲，你就知道说圣灵的的确确借着我们的弟兄带来了很重要的福音。那么这个福音是个什么反应呢？两个反应，第一个是对牛津运动的反应。所以当很多人要回天主教去的时候，那么是这一班弟兄们告诉我们什么是福音。你不会再回到过去的捆绑里面去，你已经被得到释放了。所以这是一面，第二面呢是对着相对论，而不是对着这个进化论。还有第三，那个时候社会的福音已经开始了。大概我如果没有记错，也是1875年左右，或者早一点晚一点，已经有人在那传社会福音，就是说整个基督教不过就是社会福音。那弟兄姊妹，结果这是什么？这就是新派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新派最猖狂的时候、最厉害的时候，就是穆迪。传福音的时候，所以你看见吗？结果神就借着穆迪在大西洋的两岸，他不是很有学问，他有一次自己讲，他说我只是2000两银子的，他说在座很多是5000两银子，但主用他，你看见在大西洋两岸，主的确带进了很大很大的福音。那么就在那个同时，在英国主做了另外一个工作，在 Brighton 就是在南边有一个城，也是借着两个美国人。那其中一个就是哈卡斯曼，就写快乐基督快乐秘诀那个姊妹，很稀奇，两个美国人在伦敦，两个人美国人在 Brighton， 两个美国人是对8000个罪人，但是呢，这一对夫妇对8000个圣人，这些人都是很多是传道人，很多人都是爱主的，你看这是另外一个大的复兴。那就告诉我们说，那你大家渴慕什么？渴慕巴不得能巴不得能像主一样。 那不是说上一个世纪这个不是告诉我们说华就不是这个威斯里约翰告诉我们怎样圣洁吗？大家很稀奇，虽然威斯里约翰告诉大家怎么圣洁，这些人他们还不知道怎么圣洁，他们道理都懂了，没有路。所以你看这些没有路的人，他们聚在一起也是个大的福星。所以在 Brighton 是八千人，在那里也是八千人。那么从这个运动，从这个圣洁运动，结果产生了什么？就产生了开西特会 Cathy Convention。那么开西的特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是从1875年开始的。那不要忘记，一个在第一个世纪，一个在上半个世纪，一个在下半个世纪。所以你看稀奇的很。结果呢，你看见主就借着这个四个运动，那么给教会带来很大的祝福。那么这里面还有个插曲，我们上次讲过，这次我们提一下就可以了，那就是。到1643年的时候，不是有一个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你记得吗？在苏格兰，神兴起了一个大的复兴，特别在年轻人中间。然后，因着这个缘故，所谓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就给第二教会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不是看过他们所留给我们的一些遗产吗？很清楚的。那么不要忘记，他们被主兴起的时候，就是弟兄会被主兴起的时候。所以现在有两条线，一个是弟兄会的线，一个呢，是长老会的线，或者是苏格兰的线，一个弟兄会，一个英格兰的线，一个是苏格，或者一个爱尔兰跟西英格兰的线，还有一个是苏格兰的线，两条线并行的。那么不要忘记，就是神学来讲，慢慢你就发现说，这一班这个苏格兰的人，他们当然是改革中的神学。那么这一班弟兄会就是今天所谓时代派的神学。稀奇的很，他们两个神学几乎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但到了1925年，就是到了上一个世纪，1925年，等到这个可以说这个整个这个和福音，就是和这个的几乎这个新派的福音要吞灭整个的福音的时候，感谢主，是他们两个联手起来打了一个美好的胜仗。所以对外枪口对外的时候，他们打了美好的胜仗。但是不要忘记，就是本来整个的所谓基督教的神学，是改革中的神学，是可以说完全垄断的。但是没有想到，弟兄会的弟兄们，他们看见了一些真理，结果就提出了一些挑战，所以就给我们今天一个更清楚的道路，给我们看见说，原来改革中弟兄所看见的不是圣经的全部，今天还有地方是改革中弟兄看不见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一面我们得改革中的帮助，另一面我们也得到弟兄会的帮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了20世纪、21世纪，我们蒙的恩典更多，就这个道理。那么最后我要结束一下，就是说刚好大概是在中间的时候，我若记得不错，大概四五年，大概是1845年，就1850年左右的时候，出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Robert Gobeck， 戈怀特弟兄。那这个弟兄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这个弟兄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一手拉着改革中的神学，一手拉着时代派的神学，然后他可以给我们看，就是圣经里面两面都对的。不过改革中弟兄只抓住一面，这个时代派看见另外一方面，其实圣经里面两面都给我们看清楚了。那因为这个缘故，那是这个高外弟兄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国度 ，The Kingdom Truth 是从我们这个弟兄开始的。那现在这样，我们对于主的话道理就更清楚了。那么不要忘记，就是高外他也是为着基督的身体，然后从高外得着帮助的就是潘汤弟兄，那么然后呢，从潘汤面得着帮助的是何寿文姊妹。然后何寿文姊妹也把真理就给了尼托生，所以在中国有一班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就是因着19世纪，你看见一面有弟兄会的帮助，另外一方面是借着牛津运动所带给我们属灵的丰富，我们是接受的。虽然没有人可以回到罗马去，那不止如此，然后呢，我们也从开西特会。那特别他们追求生命的长进，追求圣洁，他们果然找到路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今天去看属灵人那本书的话，你看很多东西是得着开西的帮助。所以这都是19世纪，你看见了。 所以，那么然后呢，也很明显的，借着穆迪弟兄，的的确确把福音带到了英国，整个英国不一样了。所以你现在回过头去看，圣灵在十九世纪，你看分别在上半个世纪和下半个世纪各兴起了两个运动，然后中间呢是有人把它连在一起的，那个人就是 Robert Gobet， 那么是他把那个国度的真理带给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们读启示录才能够读得到，因为福勒神学有个教授叫做 Wilbur Smith， 他讲他认为在所有这个启示录里面最合乎圣经，按照圣经解释圣经的就是 Gobet 那本。那么斯普顿也说 Gobet 他是里面有金子，他可以走，他事实上他比他自己走在时代前面早100年，这他说的。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还有一个教授，我忘记，大概应该剑桥大学的教授，他说他认为说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最伟大的一个系统神学家就是 Gobet。 所以这就为什么当你今天读 Gobet 的东西，你觉得东西他东西这个思路非常的清楚。你如果仔细去读尼禄的东西，你可以看得出来尼禄是受 Gobet 的影响，包括江明在里面，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当他们在那里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个训练毫无疑问的 Gobet 可以说在这方面贡献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大概呢就是把这个十九世纪主所做的，我大概稍微把它提一下，然后呢我们下一次或者再下一次我们再可以稍微深入一点，有的我们就不再花时间，比方牛津运动，我觉得我们大概提一下就可以了，有的，但是有的呢我们可以稍微深入，像弟兄会我们要深入一点，然后呢还有就是开西特会，开西聚会我们当然要深入一点，然后最后呢 go back 我们也需要稍微看得更清楚一点，那这样我们就知道说十九世纪到底圣灵做了些什么工作。所以现在越来越精彩了，越来越丰富了。那今天呢我们可以说就骑在这些巨人的肩膀，那这个背后不知道花了多少代价，有的人寻道，有的人受逼迫，有的人受攻击，那么一直到今天感谢主，主是把这些东西呢就装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那如果你向基督身体是打开的，那么感谢主，这个丰富就是你的。好，我们低头的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但愿借着这些历史，不光知道一些事实，让我们真是从历史里面得到教训。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分辨的灵力，叫我们不再白占地图，也借着这些历史给我们一条道路，知道我们怎么样能走在你旨意的道路上。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